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拥有健康的身心灵，才能拥有健康的生活。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嗯，唐曼好。
海洋老师好。
嗯，
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呢，是谈到沟通问题，特别是婚姻家庭当中方方面面的沟通问题。
对。
嗯，海洋老师也列出了很多方面的沟通问题。
嗯，
甚至也给出了很多的沟通方案，解决的办法。
嗯。
不过呢，我们今天还是在谈沟通，但是我们今天在谈什么样的沟通呢？海洋老师，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一些更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哈，
嗯，
就是我们在沟通当中是有技巧问题，
对，
但是技巧的应用是好还是不好，是有效还是没效，
嗯，
最重要的是不是在爱的当中，
嗯，
就是婚姻双方当事人如果是在爱的那种关系里面，那么这种沟通呢会比较顺畅，会比较有建设性哈，
嗯。也就是说，我们说来说去，如果想把沟通能够顺畅的进行，而且达到沟通的效果目的的话，还是要回到爱的原则上。
是的，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双方彼此的接纳。
接纳，
嗯
嗯，接纳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原则。
对，
嗯，
就是说我们说我爱你啊，我喜欢你啊，我们说的很多，嗯，也听得很多哈，
是，
但是这种爱这种喜欢不能单凭张嘴一说哈，
不能光是说说而已。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对方的优点最耀眼的那些个方面哈，
对，
但是人都无完人，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接纳他，这个是我们有效沟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如果我们不能够接纳对方的缺点和问题的时候，那最好立即就打住。你用沟通的技巧用得再好，他可能都是没用的，白费力气，
嗯，
哈。
是，
嗯，
但是怎么样才是接纳，是不是能做到接纳，那么
真不那么容易。
对，真不是那么容易。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重点来谈的。
对，比那个沟通要更加深入一点，嗯，哈，
是的，
嗯，
那么广告之后呢，就有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留意收听今天海洋老师要跟你分享的接纳这个爱的原则。
嗯，
我想要健康，
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耶耶耶，爱让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那么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啊，是吸引力大于离心力的哈，
嗯，
那个时候其实是被彼此的优点所吸引啊，
对，
进入婚姻里面也会是期望对方能始终保持他的优点，为了对方的爱他能够改变自己哈，
嗯，
我们始终都对爱情是有最基本的一个期盼，
对，
就自己是很有魅力的，
嗯，
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方一定会为我而改变的，
对对，
嗯，
是值得对方付出然后改变自己啊哈，
嗯，
但是你到了婚姻里面就会发现可能根本就不可能，
是，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
上当了
上当了受骗了哈，
嗯，
就觉得很失望甚至绝望。如果我们仅仅是能接受对方的优点，实际上我们是在向对方说明，如果有一个比你这方面的优点更加突出，
嗯，
更加有吸引力的时候，我也许就会把你替代了，
这是不是就是经常大家会选择一有问题就去离婚的原因呢？
我就掉头了，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其实我自己啊，个人的体会是觉得，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既接受他的优点，又完全接纳他的缺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对他这个缺点不仅能够接受，而且能够改变我自己来适应他，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沟通才会比较顺畅。
我想一般人呢，在婚前可能很少有这样想的，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啊。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基督徒主里面为什么要做婚前辅导的原因。
嗯，
其实婚前辅导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问到当事人，你们双方了不了解各自的缺点。
一般都会说我很了解
对，能不能去接纳，
我都能说接纳
但是未必的，如果是仔细想想的话，真的是不是看到对方的缺点而且又能够去接纳的。
嗯，爱情它往往是具有让人
盲目性，
对，迷倒的那种能量，巨大能量哈。然后看到的是只是自己想看到的那个部分哈，
是
真实的那面可能是见不到的。
嗯，
所以所谓接纳就是你也看到他的问题，也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能够为了他的问题改变自己而适应他。
嗯，
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的话，那彼此都会有比较充分的安全感。
对，前提就是要懂得去接纳对方的缺点。
嗯，
要想接纳对方缺点就要改变自己。
对，
嗯，
当我们真的诚心实意的为了对方的好改变自己，对方能收得到，他也能改变自己。
嗯，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彼此的沟通它才是交融的。
嗯，也才是顺畅的。
对对对，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由悲情转为喜乐，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在我身上所动之痛，使我全人都属于你，活着不再是自己。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愿让你将我全剥夺。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杨绛哈，
嗯，
杨绛和钱
钟
书，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当中，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因为杨绛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教养环境里面是男女是平等的。那么到了钱家举办婚礼的时候，他是行旧礼的。
嗯，
那很多人就问他，不觉得委屈吗？哈，他说我爱他，就因为爱他，我觉得行旧式的这个礼仪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难。
因为爱他，所以可以放下自己。
对 对, 对、嗯。第二个呢，就是一结婚以后，他立即就承担起了婚姻生活里面必然要面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所有的日常繁重的 那种生活上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的，
最难的
是，尤其是杨绛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的年轻的女性里面是出类拔萃的，
很出色的。
对呀、
她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据说当时有70多位男士
追
在追她。嗯，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看她所有的，包括洗衣服哈、买菜、做饭、换灯泡，家里面所有我们平时认为应该是男同胞做的，她都。做了，而且他在后来的采访当中、他就说钱钟书他的创作当中保有了他天性上的天真浪漫和淘气，这是我细心呵护的结果，我的一生就是做他的妻子，就是要做他的保护者，这个是大概的意思啊。我现在这一生呢，我尽到了我的这个心意，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什么叫爱？爱和喜欢的那个区别，你真正的爱是不仅接受他的优点，也完全接纳他的缺点，并且为了他的利益和好处牺牲自己的一切。因为实际上杨绛跟钱钟书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名声比钱钟书要大得多，他创作了很多的剧本，当时人们是把钱钟书称呼作杨绛的丈夫。
我觉得杨绛她作为一个才女，她的文笔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对对，
而且呢透过她的笔下淋漓尽致所展现出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幸福，那么美好，那么恬静，好像是就世外桃源的感觉。
真的就是说在婚姻里面，当你的心是圣洁的，是纯洁的，是为对方完全的付出的哈，那么整个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他的氛围，他的精神上的那种交融的程度，带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啊，最佩服他就是作为女人，她的每一个层面都尽到了她的责任，
是，而且是享受的。
是啊，非常的享受。无论是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文人，对，作为一个社会名人，她方方面面都尽到了她的责任。
对对。而且你看钱钟书走了以后，他把他的很多的书稿都整理出来哈，完成了他未尽的事业、然后现在又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哈，就是说真正的爱不仅仅是为对方在生活上付出，也真正的是和对方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能够心对心的交流和碰撞的，
是
真正相互理解哈，是彼此的红颜蓝颜知己。
是的是的所以他不仅是在生活上杨绛是这个钱钟书的伴侣
好助手，
对，好助手，在心灵层面上他依然是他的灵魂伴侣，
是是，太难得了。
我是觉得杨绛这个人物真的是作为女性的话，她是有很多的经典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过今天在这探讨主要是她的对她的先生那种接纳，那种爱的接纳，
对，无条件的完全的接纳，
真的是无可挑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她先生和她之间的沟通怎么还会有太多的问题，是不是还要考虑什么技巧，然后还有技巧的应用等等等等的哈，
完全没有了。
对，是两颗赤诚相爱的心。
对，所以我觉得杨绛他这种接纳真的是不仅保护了钱钟书的那份
天性，
他其实也保守了自己的生命里面那份纯的善的东西。
是，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所有的岁月，岁月却留住我，不曾为我停留的芬芳，却是我的春天。
我真心，仅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谈到接纳呢，其实我也想到一个澳洲的叫利克胡泽的人物。
是
那这个人物可是红遍了全球。那当然他的红是因为他是一个励志人物，
对，
到处做一个演讲家，就是以他自己的天生的这种残缺
残疾啊、
所以他本身一出场可能就是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
对对、他身体是完全是残疾到级别是很高的啊、但是你看他精神上他是很健全的。
是、不过在利克胡哲他的身上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配合的应该是他的妻子。
对对对。
他的太太对他的接纳。
是很奇怪啊。
是你看他太太。这么年轻貌美的
日本，
然后他可以去接纳利克胡哲这个天生的残疾，
嗯，
这真的是不容易的。
是，
就尽管呢，利克胡哲他是一个红遍了全球的这样子一个人，但是呢，他毕竟身体是残缺的，
先天残疾，
而且他这个残缺还非常的严重，
嗯、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常人来说，的确是非常的难以接受他的这种状况。
嗯，
但是据报道，他的这个太太。在嫁给他的时候好像也是无条件的，甚至愿意说哪怕是利克胡哲他将来的孩子也是残疾的，他也愿意去爱天生的残疾的孩子。
就是说利克胡哲他是先天残疾，那可能他也会具有遗传性，
对、
他的后代也可能是像他的父亲这样，是吧？
是
哦，那就这种考验就更大了。
对呀、这个考验更大了。
如果是我还觉得就是说可能下一代不会有问题的哈，是在这个基础上那会有那种信心，那这样的就更难得。
是非常难得、当然我想呢，他们两个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去相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他俩都是基督徒。包括就是对他们的采访当中大段的篇幅好像谈到都是他们两个怎么样靠着神的指引两个人走到一起，去接纳对方、彼此相爱、所以我想呢，这可能就是除了他的太太有这样一番勇气胆量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一份坚定的信仰，就是在神里面，在上帝里面的爱。那么这种爱呢，也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的。
是的，就是我想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婚姻生活、家庭生活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私心，就是自我，就是自以为是。在这样一种罪性和那种心理状态下，就会产生相互的排斥而不是吸引。那么利克胡哲他们夫妇两个能够经历这样一个婚姻，是由这个信仰的这种带领和指导。那么我们平常人的这种婚姻家庭生活里面更需要有神的指引和对自己的罪性的认知和战斗、
的确就假如说不认识到自己的罪也很难去做到真正接纳的。
对、往往就是觉得自己身上有多少优点，然后是为这个家庭做了多大多大的贡献、然后对方是让自己吃了多少多少的罪，受了多少多少的苦哈，然后总是指责对方、那这个家庭你说你用什么技巧，用什么辅导，婚恋辅导哈，沟通技巧的辅导哈，那个可能都不太容易能够解决问题。
是、
嗯、
我记得有一对牧师夫妇，他俩每次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非常的默契、非常的恩爱、所以也就有人忍不住问他俩说，为什么你们俩可以做到都已经年龄这么大了，老夫妻了吗、还能如此的默契和恩爱、然后两个人就相视一笑回答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罪人，我们两个双方在对方面前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因为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就不会去指责对方，要求对方，只会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
对
对对对，这个很关键。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有悲情转为喜乐，改变 紧锁结，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堪一切，只定紧于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在我身上所动之功，使我全然都属于你，活着不再是
对夫妇，先生呢出轨了，妻子发现他找了一个按摩女，跟他办理了结婚证，还生了小孩，他才发现，非常非常吃惊，非常非常生气，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了，然后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生气哈，然后一片指责声。但是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如果是作为一个妻子，你跟先生是在一个家庭生活的，他已经出轨，而且跟别人办理了结婚手续，而且生完了小孩你都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是不是你们之间的那个心理距离是很远很远的？
是。
那这种远是不是造成他往外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一种想法的话，就是你自己也是有责任，你自己也是有问题。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去指导他去看现在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纯粹的一个受害人，他可能会去找自己的原因，然后呢两个人还有可能爱能遮盖我们的罪吗？
对，
他还有可能在婚姻的犯罪的第一现场完全的去认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然后从自己身上去清洗自己，重新爬起来。如果只是一味的指责对方，大家帮着他去指责，最后这位女士她也认为完全是对方的责任，我们想最后这个婚姻真的就是破裂了，因为就完全就把这个女人的婚姻彻底给她破坏了，把她的这个先生完全送给那个第三者了嘛。那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心里面从此就不会好过，
彼此都是仇恨对方的。
然后那个他们的下一代也看到了这两个父母都是只会征战而不会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你看最后的结果只是会把所有的问题变得更差，因为如果两个人不能在婚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去面对他，认识他，然后让自己成长，你到新的婚姻关系里面一样还会再一次重复现在的问题。
对，是的，
换人绝对不是好办法。你只会增加你下一个婚姻里面问题解决问题的难度而已。
没错。
所以在婚姻当中对对方的接纳，包括他犯了极大的对爱情对家庭的背叛，
不过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接纳实在是太困难，
真的很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其实我也听到过一个故事，也是讲一个姐妹，她的先生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出轨。这个姐妹呢，因为她是基督徒嘛，她知道不能离婚，所以她就一次次的恳求先生回来。然后先生起初呢还愿意说回来，就在他的苦苦哀求下他回来。但是回来以后马上很快又离开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甚至不回来了，就完全就人已经住在另外那个新家里面。那这个姐妹她其实也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会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回来。但是这个姐妹呢，她真的做的一点非常的好，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对孩子说我们祷告爸爸会回来的，只是爸爸现在不方便回来，他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所以呢孩子跟妈妈还是每天为这个父亲能够回来就是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但是他们祷告了多长时间你知道吗？是几年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大概是 四五年的时间，
嗯，
这么漫长，
结果
就是丈夫终于回来，而且这次回来是完全的洗心革面的回来，而且呢，丈夫这次回来是完全的是信主了。
天哪，
他本来是一个非基督徒，就是不认识神的，
嗯嗯，
然后他五年之后回家，先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向自己的妻子、
哦、好感动、啊、
孩子认罪悔改。后来这个先生
多大的耐心，多大的宽容啊。
对啊，这个先生呢，他后来就成了一个传道人。完全就是这个故事的逆转是在一般人来说是难以相信的，
是、尤其是
也很难想象的，
做妻子的不在小孩面前讲先生的坏话。
对，
虽然事实上他真的背叛了这个婚姻，背叛了这个家庭、
妈妈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讲过父亲的坏话。
太难得了，
是啊，
真的太难得了。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神迹，
嗯，
一个婚姻的一个神迹的见证。
感谢你所赐新生命，因你爱使我们聚集，若不因为你，我怎能在这里被属地生命交托于你。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是无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坚定。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哦，神啊，是奉你用我被改变的生命，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世人看见将荣耀归你。
透过今天海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婚姻当中一个爱的重要原则，就是接纳这个原则呢，那我们会发现，假如说两个人之间没有这样子从身体到心灵里，我们讲的身体上的比如说残缺和这个心灵里面一些问题的这个接纳的话，我们是很难做到真正的沟通的。
嗯，
所以呢，透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婚姻家庭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
的接纳对方了，还是我们常常的看着他的缺点，
对，
指责他的问题哈？
没错、如果我们婚姻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矛盾，先去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做到接纳对方，
我的问题在哪里，
对，
我要做哪些改变。
嗯，
对自己提要求，那么对方的改变随之而来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变化哈。
对，对方的改变不是我们要求来的，是因为他受我们的影响，
对，
自发的改变、
嗯、
好，那么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如果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方面的经历和体验，或者说你对接纳这个观点呢有你的看法，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A 良佑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嗯，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走得更坚定，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